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一周年之际，美国国防部警告中国不要向莫斯科提供杀伤性武器，否则将会承担严重的后果。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星期三2月22号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的问题时说，我们目前还未有看到他们向俄罗斯提供用于这一场战争的杀伤性武器，但他们亦都未有排除这样做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一直在这里表明，而且我认为布林肯国务卿上个礼拜在德国会见他的对口中国官员时亦都表明，我们在这里重申，如果中国深化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那将会对中国产生后果。辛格不愿意公开讲明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所需的芯片是不是属于提供杀伤性武器，亦都不肯透露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具体后果是什么。但他说本政府已经公开和私下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明他们可能面对的后果，但我不会在这里发布有关的信息。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说，北约看到一些迹象显示中国可能计划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他强烈敦促北京停止违背国际法。斯托尔滕贝格在美联社的采访中说，北约尽管不是战争一方，但会只要有必要就会支持乌克兰。他在回答是不是有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问题时说，我们看到一些迹象显示他们可能为此计划，当然北约联盟美国已经警告过他，因为这个不应该发生，中国不应该支持俄罗斯的非法战争。斯托尔滕贝格说，潜在的中国援助就等于直接支持公然违背国际法，当然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中国不应该以任何的方式去支持违背联合国宪章或者国际法。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会见了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引发西方担忧北京可能准备加强对莫斯科的战争支持。中国拒绝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同时响应莫斯科的指控，即美国和北约挑衅俄罗斯。中国、俄罗斯和南非这个星期在印度洋举行海军演习。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星期三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年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库列巴在联合国大会纪念俄罗斯入侵一周年的特别紧急会议上说，一年之后乌克兰克服一切困难，正有效抵抗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我向你们呼吁，这个是显示支持和团结的决定性时刻，这个是证明你们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时刻。联合国大会将会考虑乌克兰提出的决议草案，强调紧急去找一个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乌克兰与盟友希望计划在星期四进行的表决得到更多的票数，向莫斯科显示冲突一年之后乌克兰得到的国际支持依然强而有力，有将近70个国家联署草案。库列巴说，我们需要发出强烈和明确的信息，亦即联合国宪章包括国家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应该成为和平解决进程的基础。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乌克兰高级官员说，中国政府在起草他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的和平计划时未有同基辅磋商。这一名官员对法新社在内的记者说，中国未有同我们磋商，北京已经承诺在这个星期公布一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这个适逢2月24号俄罗斯入侵奇伦国一周年。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表示，王毅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两个人在德国的会晤期间分享了中国和平计划的关键要素。他补充说，我们期待收到文件，因为你知道这个不是能够在只是听到之后就立即下结论的。但这位官员星期三2月22号警告说，任何和平计划都不应该越过基辅划定的红线。各位乌克兰官员说，这道红线就是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包括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这位官员补充说，
總統澤連斯基已經明確地表示不會就任何烏克蘭領土討價還價。俄羅斯議會兩院星期三2月22日批准了總統普京做出的暫停參與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決定，將此作為對美國領導的西方聯盟的反擊。西方聯盟正在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反抗俄羅斯持續一年的入侵。普京星期二宣布俄羅斯暫停參與這項條約。莫斯科和華盛頓在2010年簽署這項限制核武器的條約，這是美俄之間僅存的核武條約。條約預定在2026年失效，將兩個國家各自部署的核彈頭封頂在1550枚。普京說，在華盛頓與北約號召在烏克蘭打敗俄羅斯之際，俄羅斯沒辦法接受美國按照條約來檢查俄羅斯的核設施，但是俄羅斯外交部表示，俄羅斯將會遵守條約規定的核武器數量限額。美國總統拜登在華沙會晤了靠近俄羅斯的北約東翼國家的領導人，他稱普京暫停這項核武協議是犯下大錯。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的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星期三說，俄羅斯暫停參與條約是向美國發出訊息，顯示莫斯科做好了使用核武器保衛自己的準備。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已经打捞和沉获被美军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所携带的大多数器材，但是对这些器材的评估已经交由联邦调查局去接管。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辛格星期三2月22号在记者会上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还公布空军一架 U-2 高空侦察机2月3号观察到这个中国侦察气球的照片。这个源自中国的侦察气球1月底和2月初进入北美上空，2月4号经拜登总统授权被美国空军击落，并跌落去美国东岸的浅海中。军方此前表示，从气球残骸中寻获看来被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传感器。北京坚称被美国击落的中国气球是一个民用无人飞艇，因不可抗力导致它误入了美国领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 7545千赫39.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荷兰学者克里默斯，去探讨中共平台经济的大试验。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如果台湾一旦陷落的话，中国自世的帝国霸权新世纪是否会来到。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呼吁法院宣布释法并不影响他聘请海外律师，而香港当局就可能以修例的方式给特首作有关的问题上把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在去年的年底释法，表明海外律师到香港参与国安法案件必须要取得行政长官的证明书。被当局指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2月20日提出上诉，要求法院宣布人大释法不会影响到他聘任海外律师的问题。黎智英团队的举动令外国律师应否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的争议出现了白热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75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停刊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被控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黎智英去年获香港终审法院批准就国安法案件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 Tim Owen 辩护，其后中国全国人大就港区国安法第14和47条作出解释，表明不具有香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若果担任港版国安法案件的辩护人，要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黎智英2月20日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法庭宣布人大释法不影响他聘用欧盟，或者就能否聘用欧盟或者其他海外大律师代表抗辩，向特首申请证明书。香港法律专业团体法政会司前召集人任建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香港高等法院将会如何判决，外界已经心里有数。
他一定会将所有东西写到很冠冕堂皇的，但是你说是什么理由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判的，意义不言而喻。未释法之前他们一直没有说所谓的下台阶去说不批的Tim Owen，现在有了人大释法，他们大条道理咯。
海外律师能否参与黎智英案和其他港版国安法案件的诉讼一直备受争议，亲北京阵营认为港府应该一律禁止海外律师参与。
对法律制度一知半解，以为什么外国律师就信而过，又不知道会不会人家很不专业，这样将一些机密资料传了给外国政府，这些东西根本全部就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以小人之心托君子之腹。那究竟有多少个香港執業律師是有刑事經驗的，願意去接這宗案呢？這個都是一個實際問題來的嘛。是不是 有很多香港本地的資深大律師不肯接這宗案呢？不知道，但是不排除這個可能性。因為這宗案大到一個地步，你說是不是一個半個資深大律師就夠呢？未必。
香港前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梁仲恆亦對美國之音說，他对于黎智英要求法院宣布人大释法不会影响他聘任海外律师并不乐观。
现在的问题就是整个法官的系统基本上是被香港政府牢牢控制住的嘛。整个法官委任的委员会里面，行政长官去委任的委员是占多数的嘛。法官能不能够去到高等法院，去到上诉庭，去到终审法院，其实某个程度上是有这个香港政府决定的。但是很遗憾地，我们的司仪是没有民意授权的嘛。那那个结果会偏向哪一边，其实都很容易理解的。是啊，即是我不会这个时候去奢望那些法官突然之间良心发现正常的决定。
作为北京眼中的反中乱港罪魁祸首，黎智英会被重判似乎已成定局，但是他的法律团队仍然尽最大努力，希望确保这位标志性人物能够获得公平审讯。
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自己面对的什么形势，他们这个时间都决定不认罪去答辩，好像黎先生样去请Tim Owen，即是他们不是觉得这样就会扭转到我单 case 的形势，我想不是这样。 反而我想更加多他们是想去跟全世界讲，其实香港现在的情况有几坏。心里面想的最重要的信念就是，我要将香港现在发生的实况讲出去。
目前香港法院可以用专案形式应许没有香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大律师处理案件。律政司2月20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修订法例，海外律师若果参与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包括民事和刑事案，必须先由法院取得行政长官证明书，以认定该律师参与案件会不会涉及和不利国家安全。律政司认为这样做体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年底就港版国安法作出解释的精神，又认为有关立法建议对香港法治、独立司法权和诉讼各方选择法律代表以及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不会有不利影响，亦都没有剥夺被告的权利。法律专业团体法政会司前召集人任建锋认为，港府没有一刀切排除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是另有考虑。
即一来他们想冠冕堂皇一点，是我们还有一个过程是说要特首去考虑的。第二件事就是永远威权极权的政权永远都想留最大的酌情权去给当权者，去不同情况底下去作不同决定，他就这样一刀切地写说我不给海外大状去参与，他们可能他们想在某些民事案件是牵涉国安情况的，他们又想行使这个权利，他们可能是自己有个别的案件是输打赢要被自己找外国律师，即是政府那一方。
去年中国全国人大的释法亦都表明，在香港法院未取得特首证明书的情况下，海外律师能否参与国安法案件会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港版国安法的规定作出决定。任建锋认为，港版国安法凌驾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龙门任他们欢的，还有加上国安委的权力根本就不止于在处理法院案件上面，他们根本国安委的权力是任何一个是政策范畴他们都可以去干涉的。我知道大家是将个焦点放在处理案件的情况身上，但其实国安委的权力不是只是限制那么狭窄，很多公共政策的问题上冇可能是一些跟教育有关啊，或者医疗有关啊，以内地的概念觉得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事，他们都会可以插手咯。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说，国安委对于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法诉讼有决定权，令人联想到中国维权律师的困境。
中国都会不让维权律师去打一些所谓维权案件，总听落尾同而家佢想修例修到个版本一模一样。咁到最后系咪就系海外嘅律师咧？未必嘅，本地一啲律师或者大律师，其实佢哋睇唔顺眼嘅，佢都可以用同样嘅方法去赶你走。最后佢哋想呈现嘅政治嘅现实，就系一个就系我话点一点，就算佢今日俾你转到啲所谓法律啦咁样，到最后佢可以释法。是啦，他可以再一次释法。
梁仲恒表示，目前香港的司法制度充斥着不合理，如果情况持续，会导致更多港人以脚投票，选择离开家园。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随住美中紧张关系加剧，同间谍气球争议发酵，美国高官以及国会议员近日接连会见台湾官员。军事专家警告，台湾如果被中国攻占咧，将会产生再难性嘅后果。中国可以借呢个缺口突破第一岛链，自由进出西太平洋，将南中国海化为内湖。摧毁美国的同盟体系，并且独霸印太地区，以及引发亚洲恐慌性的核军备竞赛。 咁美國同盟友咧，絕對有必要要事先壓制呢一場侵略，杜絕中共以強權即係公理嘅帝國秩序同極權模式去取代國際法同普世價值。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喺華盛頓嘅報導。
台湾总统蔡英文这个星期二2月21号在台北会见到访的美国议员代表团之后说，台湾将会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系，并与美国及其他民主伙伴更加积极合作应对威权主义的扩张。据英文传媒金融时报报道，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与国安会秘书长辜立雄这个星期将会率领台湾代表团与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立和副国务卿谢尔曼会面。此外，美国五角大楼负责与中国关系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蔡斯星期五亦都会访问台湾。面对台湾海峡是否面临迫在眉睫的军事升级风险的提问，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外交政策官员王毅在上个周末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台湾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未来亦都不会是一个国家。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2月16号警告说，如果中国今日入侵台湾的话，他们会获胜的，习近平和中共会将他视为一个世界历史胜利，一个中国世纪的开端，这样让美国对自由的承诺化为泡影。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亦都在15号发布报告指出，无论美国是不是出手干预台海冲突都好，中国攻陷台湾的后果将会是惊天动地的，中国可以一劳永逸地超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中国自世的时代可能会到来，北京及其民国将会更加积极肆无忌惮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亚洲国家将会被迫走上核扩张之路，该区域和国际安全环境将会更加危险。该报告作者之一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主任易思安预测到，如果台湾沦为中共一党独裁之下的占领区，曾经自由独立的中华民国将会变为专制的警察国家，中国军队将与内部安全部队、国安部、公安部、武警、城管等共同在台湾建立压倒性的存在。易思安写道，台湾人民的生活将会发生巨大的转变，中共会对当地的台湾居民使用恐怖的手段，在新疆和西藏无处不在的大规模监视和控制系统很可能会出口到台湾。北京将会在台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群众宣传运动，将习近平思想、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铭刻在台湾人民的脑海中，台湾还将会处于信息黑洞的边缘，零散的信息会可以可怕的图片、视频记录和难民证词的形式从沦陷区流出，展现中共正在进行的人权侵犯。他指出，通过侵占台湾，解放军将会突破第一岛链的中心，台湾的军事基地和情报设施被解放军占领，中国海军的舰艇和潜艇将会驻扎在台湾的深水港，解放军可以史无前例地不受阻碍地进入太平洋的深水区，以台湾为基地的中国军炸机和导弹部队将会能够突袭驻扎在冲绳和关岛的美军。美国、日本和台湾目前在东亚沿岸浅水区跟踪中国潜艇的监视系统的作用将会被削弱，甚至是完全失效的。中国特种部队和两栖部队还可以利用台湾入侵日本的琉球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等，同埋菲律宾的吕宋岛。南海的顶部将会为解放军弹道导弹潜艇提供海上堡垒，进一步加强中国在东南亚的军事主导地位。易思安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是美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亦都是知识经济的支柱，失去台湾可能会引发美国以至全世界的经济萧条，台海战争可能会使到几百万美国人失去工作，损失几万亿美元。边个控制了台湾，边个就控制了互联网和全球经济的未来。他说，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失守将会导致中国夺取在西太平洋的霸权，这场冲突将会瓦解美国的同盟体系，并导致该地区内外的巨大动荡。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建立无上限伙伴关系，台湾的沦陷亦都可能会鼓励其他独裁者追求他的战略和领土利益，严重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易思安认为，台湾沦陷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一个创伤性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事件，核军备竞赛将会开始，并且很容易迅速失控，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率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高，世界将会开始滑向深渊的边缘，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将会面临倒退的风险，国际法和普世价值等抽象概念将会越来越显得古怪，甚至有些荒谬，这个将会一个新的帝国时代，成王败寇，强权即公理。他表示，失去台湾可能会导致很多国家的政府经历信任危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模式将看上去更优越，或者是至少方兴未艾，而自由民主国家虚弱到无法抵抗北京正在创造的威权主义世界秩序，中国将会有效地使用暴力手段在亚洲为自己划定一个强大的势力范围。台湾的沦陷可能会破坏大众对美国全球外交与军事领导地位的看法，使到美国的同盟体系和联合国系统变得紧张，并可能遭到破坏。中国可能会被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21世纪的主要推动者。他说，不单只是在印太地区，易思安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影响力运动可能会成为成功地令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接受亲北京的政策，反对美国，并致命地破坏北约联盟网络。欧洲的分裂可能会接踵而至，使到欧洲大陆陷入令人毛骨悚然地諗起19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环境。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地缘经济的螺旋式下降，发展中国家脆弱的政府可能会大量倒台，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激烈政治暴力，并且在一些国家引发毁灭性的饥荒和饥饿。易思安预测，欧亚大陆、非洲和南美洲将会出现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独裁统治，即使是人类发展指数HDI 得分中等至较高的欧洲国家，亦都可能会充斥被经济绝望所驱动的激进民粹主义，中共将会趁机快速传播的机会极权治理模式，创建一个全球代理政府网络，从根本上去颠覆世界秩序。如果台湾沦陷的话，美国的下一步行动总是不明朗的。太平洋论坛的报告呼吁建立一个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亚洲组织，并最终夺回台湾，亦都有专家认为，美国被打败之后会选择堡垒美国，退回孤立主义，因为他的联盟的信誉已经受到不可修复的损害。该报告的编辑之一太平洋论坛名誉主席拉尔夫科萨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参与并努力加强联盟将志同道合的国家纳入某种亚洲北约的机制，那无论哪一方获胜，一场更加广泛的战争都可能会对该地区的经济和福祉产生持久影响，这个是一场中国最终会输的战争。他说，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最终会占上风的，但代价就是各方都将会遭受巨大的苦难，那会导致习近平甚至中共的垮台。太平洋论坛主席戴维·桑托罗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会撤退到堡垒之中，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会为夺回台湾而战，但需要拥有比中共更加坚决的获胜意志。中国相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具有地理优势，距离台湾更加近，而且北京的利害关系都不对称的。美国及其盟友非常关心台湾，但是不是比中国更加关心呢？所以这个将会一场艰苦的军事较量，也都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意志较量。萧其良认为，如果中共对台湾发动全面军事入侵并最终失败，将必然引发连锁事件并导致中共灭亡。政治现实无疑是中共领导人正在考虑的问题，他们不会轻易做出这个决定。多位台海军事问题专家都强调，更加重要的是台海战争并非不可
嚇咗，同埋不可避免台灣、美國同埋盟友越能夠協調一致做好準備備戰，越讓對手意識到侵犯台灣嘅極端代價，並釋放證明中國會輸嘅信號，對中國嘅威脅力就會越大。只有大膽行動才能夠打亂習近平的算盤，動搖他的信心。華盛頓能夠做的最差的事，就是過於輕信北京所設計的缺乏國際法依據，有意讓台灣越發脆弱易征服的紅線。為了保護自己國家的切身利益，美國領導人必須挫敗中國政府的利益。台灣前途未卜，但台灣的陷落無疑是美國不能夠容忍的事。易思安說，台灣前國防部長蔡明憲對美國之音說，我看到 Pacific Forum 的報告，感謝這六個國家的朋友善意的提醒，對很多台灣人民來說，對我來說，中國佔領台灣是不可思議的 unthinkable， 我們一定會堅決地用生命來捍衛民主自由，我們會堅持戰到最後一兵一卒，中共解放軍亦都會犧牲好慘，甚至共產政府的政權亦都會被推翻。蔡明憲建議美國可以考慮的阻嚇手段包括擁抱、戰略清晰、加強美台軍事合作和演習、建立美日台甚至亞太地區的協防機制、重新審視一個中國政策等等。我亦都希望美國將這件事情講得更加清晰，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包括中國這樣的宣稱，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為美國不講清楚，害台灣在國際上、區域的安全合作上沒有辦法和其他國家共同合作。他說如果美國能夠很堅決、很清楚地和習近平說，你在台灣海峽不要繼續挑釁，我呼籲美國政府和國會的朋友幫助支持台灣，和台灣建立外交關係，甚至改變美國一個中國的政策，我想這個是確保台灣海峽穩定和平的很重要的關鍵。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過去的幾年裡面，受到反覆打擊的中國互聯網平台經濟，近日似乎再度受到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寵愛，這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在荷蘭萊頓大學學者克里默斯眼中，公眾需要從更加廣闊的視覺觀察評價中共政府對中國平台經濟的措施。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過去幾年裏面，中國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法規，對阿里巴巴、騰訊、交配產業等平台經濟實體的運營以及盈利造成明顯的甚至是嚴重的影響。然而近幾個月以來，平台經濟似乎又成為政府的寵兒。北京市已出台的17條措施支持平台經濟發展，重慶已出台優惠政策支持平台經濟發展之類的標題不斷出現在官方媒體上面。在很多批評者看來，中共政府對平台經濟舉措的它的典型的盲幹亦是秋風表現，但是多年研究中國數碼技術政策的荷蘭萊頓大學學者克里默斯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指出，中國當局對平台經濟的整頓舉措是它會謀求中國經濟轉型大試驗的一部分。克里默斯所表達的是他的個人專點，不代表美國之音。在過去的幾年裏面，中國的技術平台公司被認為是因為政府當局的打壓措施而市值蒸發了大約15,000億美元，這個數字對任何國家都不是一個小的數字。如何看待這種市值消滅是笨手笨腳的導致的錯誤，經濟管理不善為了達到一個好的目的所造成的附帶性的損害，還是是另有原因？克里默斯說，這是一個非常之有意思的問題，中國的技術平台公司市值在過去的兩年半裏面是損失相當之大，確定是確實是需要在觀察這個現象的時候看看其他國家的情況是怎樣的一回事。在過去的幾年裏面，大多數的技術公司市價都大大下跌，它的原因和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的關係。比如說現時大家是看到的社交媒體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的股價是170美元，比它在2021年12月高峰的時候下跌了一半又多。 假如中國的技術平台的公司的股市價格表現和 Facebook 一樣，這樣它的市值損失一半也是符合邏輯。中國的技術平台的產業情況也都差不多，甚至在中國政府還未有採取任何行動之前，它們就行情下跌。因此我們是要小心謹慎一點，不要將這種情況全部是怪罪於中國政府。與此同時，眼下很清楚的就是中國政府所提出的管理措施引入了一種長久性的新的管理模式。這種模式長久性地是壓抑了這些公司的潛在的盈利能力，因為這種模式給予了這些公司封頂，有一些事情這些公司不能再做。而另外這種模式亦都推出了數據安全的規定，增加了合規的成本，比如說要求公司派出更多的人來進行合規工作，從事數據保護審核。有關的競爭的規定亦都意味著在一個競爭的市場上面，經濟規律幾乎可以保證你的盈利邊際是會收窄，盈利會減少。假如我們是認為股價是同未來的盈利能力的預期直接相關，這樣現時就很清楚中國政府降低了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而是這些對股價產生了影響。緊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國政府為何要這樣做，中國政府是不是亂來搞破壞，或者是這樣做它的背後有些什麼的動機。相信可能在這些因素都沾一些邊，但是一直有一些政治傳聞就說習近平之所以要阻止螞蟻金服上市，是因為螞蟻集團很多人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人馬，他們參與了這場的交易。這種的傳聞可能是真亦都可能是假，不理他是真正假，總之都是一面之詞。從更加廣闊的意義上面說，這些公司除了是少數例外都是在美國股市是上市，这个就意味着大多数的股东不太可能是中国大陆的人。换句话来讲，这些公司市值消灭是发生在中国境外，而这种情况对北京的当权者来讲，从政治上面来讲是无关紧要，反正是外国的股东损失也就是损失了。这样这种市值消灭的一个错误还是是管理不善呢？这个就要看你是想要些什么东西，或者是要看你如何理解什么是良知。我们在西方的平台经济是创新的典范，我们简直是将这些经营平台经济的人，譬如是马斯克、朱克伯格等视为神。讲到这一处，我们就说到是所谓的为了良好的目的而出现的附带性损害。中国政府不一定将平台经济视为是创新的范本，中国政府将平台技术公司视为是可能有用，而技术平台公司亦都确实是做了很多中国政府所喜欢的事。在很多的时候，他们亦都是政府的数据服务的承包商。但是从北京的观点来看，这些平台公司所做的生意无非就是劝说大家是购买。比如说在淘宝上面再买两件的 T 恤衫，在北京看来这种生意不是对中国国家发展的长久性贡献，从总体上面来讲不会使到经济更有效、更多产、更有创新。中国政府目前所做的整顿基本上就是让这些大的平台公司变成更好的企业公民，使到这些公司更加积极主动，不单只是经营自己的买卖，而且亦都要支付中国政府的创新议程。这种议程的主旨就是提升更新传统的制造业以及是农业。记者再问，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对中国的平台公司采取的种种措施是一种整顿，对一些见过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当局进行的很多整顿并不担心这次的最新的整顿是一种倒退的观察。亨利·默斯表示，只有你在相信世界正在是进步，正在向某一个特定目标前进的时候，反而是这个词就是会适用。作为一个分析家，我不认为这个词是有多少的用处。现时很清楚的就是中国政府推出的很多新的规定都是互联网开始普及以来中国共产党想做的事情，这个就是控制互联网，包括控制创作以及分发内容的技术发展。很清楚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西方国家对言论自由的认知以及期望，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中國目前的這種的整頓在其他方面和歐洲聯盟所做的事情實際上就是一致，比如在競爭方法方面，比如在個人信息的保護方面，它的原因就是美國實體上是在這方面不合群的。美國不認為政府應當是在經濟的過程當中，包括在平台經濟的過程當中發揮一種的管理角色。而歐盟國家現時已經是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性的管理架構，其中包括涉及到消費者的新的規定、通用數據保護條例，還包括涉及到數碼市場服務的法律，以便更好地規範是制入平台經濟的一種種過分的行為，而這些亦都是中國正在要做的事情。記者再問，先前提到了是平台經濟的種種過分行為，現時似乎世界各國都有很多人在談論這種過分行為，認為這種制約在這個過分的行為方面是中國這樣的國家還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做得更好。他的回覆答話，一是就是將這個問題歸結為我們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那邊是能夠做得更好，這個是會遲疑，因為我們只要看到歐洲聯盟以及美國在管理規範市場方面就可以知道歐盟和中國要走得更加近，因此即使是西方國家也都不存在一個單一的管理文化將他們聯合起來。重要講的就是市場過分現象的定義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某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考慮來決定。假如你看一看加密貨幣，中國政府現時是完全取締的加密貨幣，中國這樣做是有好幾個原因。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密貨幣的挖掘國，挖掘加密貨幣要消耗大量的電力，而中國本來就缺乏電力，這個是導致了供電不足，所以在北京看來這種做法是要不得，而且挖掘加密貨幣對中國社會的總體福祉是沒有多少的貢獻。你要知道這個就是中國政府為何要取締這種的挖礦行為。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中國政府通常對任何看起上來太似投機的行為都是感到非常之不安，因為中國政府感覺假如事情是弄出壞了，他就要擔負更多的責任。我們不要忘記，就在幾年之前中國出現過一個非常之大的金融技術問題，當時 P2P借貸產業崩潰，這個對中國政府來說是一個非常之大的教訓，這個就是不能夠輕易地鼓勵大家去參與金融投機，但是這個不屬於美國的管理文化，這個就是有些社會有能力或者是有意容忍是某些特定的風險，但是其他的社會可能不想容忍。話講完，這個就是我要想講的。假如這一場整頓顯示些什麼的說話，這個就是中國政府要比我們所知道的任何西方國家政府更加主動。中國政府不認為數碼技術、民眾大規模的採用移動通訊設備以及是平台商業模式的擴散完全是一種好事，而我們西方國家總是認為技術好的，我們是非常之技術樂觀，中國政府對技術真是持有更為懷疑的態度。這個是一個很有用的問題，可以讓到我們探討中國政府對平台經濟進行整頓的更加廣闊的背景。這個就是在2019年中國共產黨就得出結論，認為要將它的重心或者至少將它的政治關注重點從 GDP 是增長轉移。自從1970年年代末以及1980年代初以來，中共的關注點一直是 GDP 增長，這個導致了一種非常之不平衡的經濟增長。因此在中共十九大上面，在新時期這個意識形態的名號之下，中共決定要使到 GDP 增長平衡，更加注重其他一些他認為是重要的事情，其中就包括環境保護。最近他亦都提出了所謂的共同富裕，雖然我們現時不知道共同富裕是些什麼的意思，但是我們知道中國政府作出了決定，這個就是不再追求不惜一切代價謀求 GDP 增長，而是謀求一種新的東西。 現時想提出的一個觀點就是，我們在過去的兩年半裏面，在中國的平台經濟上面所看到的是這個新思路，一個首次的大試驗。這個新思路所涉及到的就是，假如不再追求不惜一切代價追求 GDP 增長，這個就是確保勞工在零工經濟當中有更好的工作條件，確保依賴大網絡平台公司的第三方商家亦都能夠從這些平台獲得吸引力的收入，而不是他們的收入被這些平台公司全部吸走。從更加廣闊的意義上面來講，我們正在看到中國政府試圖應對一種難以置信的困難轉型，這個就是從以出口為導向的製造業模式轉型。這種模式正在受到壓力，中國不能夠是靠著為全世界製造產品而變成一個它所變成的富裕國家，因此中國必須要轉入有更高收入的經濟活動，而中國這樣做的時候，它所擁有的外部環境要比它在1990年代初這種模式確立的時候更為惡劣。所以我認為北京相當清楚是需要做些什麼事來經濟轉型，現時的問題就是這種轉型要想做得對，它的挑戰性是令人難以置信。因此北京的想法就是，在這種轉型期間，我們不會容忍那些不顧黨中央所講的大局的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烏戰爭一年之後，北京是否會為俄羅斯提供殺傷性武器，你說會為結束戰爭而提供和平計劃呢？在剛過去的一個禮拜，有很多新聞的事件是對此頻頻發生的。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週年來到之際，新聞事件頻頻發生。美國總統拜登親訪基輔，突顯美國及西方民國對烏克蘭人民反侵略的堅定支持。另一方面，中國最高外交官王毅即將訪問莫斯科，據報道他將會為普京帶去一份北京的和平計劃，並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出訪做好準備。同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並不相信北京具有扮演戰爭調停人的資質，反而懷疑北京正在考慮向莫斯科提供殺傷性武器。他警告王毅，如果北京越界，後果嚴重，但北京不甘示弱，反過來警告美國不要干預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我不認為中國會對俄羅斯給予殺傷性武器的支持，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劉宗桓說，因為一旦中國這樣做，就等於在支持加速俄烏戰爭事態升級，將自己陷入一個國際輿論的譴責當中。劉宗桓認為，對於俄烏戰爭，中美雙方的較勁必須將這對關係置於雙方正處於戰略上極度不信任的現狀之下去加以審視。這種互不信任不是美中雙方高層領導人能夠解決的。劉宗桓說，現在中美關係已經與美國大選以及美國國內政治密切相關。劉宗桓認為，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美國一直對中國以乜嘢嘅方式去支持俄羅斯高度懷疑，但實際上中國嘅呢一個所謂嘅支持，或者係所謂嘅中國對於中俄關係呢種無限制嘅合作夥伴關係，實際上大家睇到好多嘅限制。佢表示，喺包括美國在內嘅西方國家嘅一再警告之下，實際上中國嘅銀行機構並冇幫助到俄羅斯規避制裁。但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中國一直以一種可疑的打擦邊球的方式在暗中支持俄羅斯。中國向俄羅斯出口了大量可用於戰爭的無人機和芯片。此外，中國利用西方對俄羅斯大規模制裁的機會，大量購買廉價俄羅斯石油、天然氣等物品，並使到中俄貿易2022年創下了紀錄。中國最高外交官員王毅在慕尼克安全論壇上稱，北京將會提出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場文件。彭博新聞社引述一名消息人士的話報導，這份所謂的和平計劃將包括呼籲停火和停止向烏克蘭運送武器。這個星期王毅將訪問莫斯科，
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出访做好准备。据报道，普京可能会在2月24号在联合国提出一项决议草案，以同乌克兰支持者支持的要求俄罗斯撤军并结束敌对行动的决议草案竞争。乌克兰的这一项草案将在这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付诸表决，60多个国家已经签署成为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家。彭博新闻社报道称，王毅的建议在当地立即遭到质疑。德国外交部长安娜丽娜贝尔博克表示，任何和平协议必须以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为条件，共正的和平并不意味着侵略者会得到回报。他说，刘宗桓认为中国的和平计划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因为普京实际上亦都在把握时机，想要留返自己一个下台阶。因为毕竟俄罗斯在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并未有取得绝对的优势。我不怀疑北京对和平的渴望，但与此同时，这个提议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新加坡拉耶纳南国际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拉斐尔潘图奇对彭博社话，为了可信，中国必须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经纪人，然而中国显然在这场冲突中选择了一边的。刘宗桓认为中国提出和平计划不是为了俄罗斯，而是为了中国自己，最终的意图实际上还是为了修复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国际形象。他认为北京希望能够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进而能够帮助中国经济推动外贸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等等。刘宗桓说，中国国内各项经济指标实际上处于史无前例咁差的状态，反映出百姓对经济信心程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去年11月底下降到去83.几%，唔到85%，呢个就系史无前例嘅低。所以再加上好多嘅房地产以及企业、科技企业嘅一啲政策性嘅大规模调整，都导致到中国嘅经济的确系存在咗好大嘅问题。此外，刘宗桓认为，出于中国国内各种原因，中国系希望俄乌战争能够尽量降温，从而使到国内嘅舆论情绪得到平复，进而进一步压缩或者是话是削减中央领导在台海危机方面进行管控的风险。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认为，中国为了他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一，就是国际社会对台湾命运的关注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更差的是，台海战争的前景激发了美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支持台湾的努力进一步掏空了他的一个中国政策。一年前，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说，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有一条底线，防止普京失去权力。麦艾文认为，普京失去权力对中国和习近平的生存都构成威胁的，是一个大风险。中国可能并没有任何强烈的动机来帮助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即俄罗斯被彻底击败或者普京输了的情况。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光说，习近平看到紧接着和普京签署无上限合作协议而爆发的俄乌战争，令到他陷入国际关系困境，以及西方世界空前协调制裁俄罗斯的威慑力量。为此，他退而求其，表面中立立场。对习近平而言，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个负债，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刘宗桓说，如果中国竭尽全力拯救普京和俄罗斯，基本上会导致中美关系、中国和西方世界与欧盟国家几乎完全崩溃，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后果。我不认为习近平或者中国人准备好接受这种的后果，李明光表示。李明光认为，中国将会可以接受一个战败的更弱的俄罗斯。中国政策界有一种想法，不理怎样，俄罗斯有几咁多的资源，有相当多的人口，作为一个大的领土，即使打败它，亦都不会成为一个小的国家，它将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等实力。而且李明光认为，即使普京不在这里，好难想象在战后时代，如果俄罗斯战败，你会看到俄罗斯不断向西方倾斜，与美国一起去帮助对付中国。
對俄烏戰爭一年後的中俄關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亞歷山大加布耶夫總結到，雖然中國和俄羅斯的夥伴關係走向和以前一樣，但變得更加粗、更加不對稱，因為中國在這一對關係中比俄羅斯擁有更多的影響力、特權和選擇權。他說這個雖然是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但是中國比俄羅斯受益更多，這種關係雖然不是聯盟，但是一種越來越密切的協調，越來越符合北京的條件。但裴敏欣認為俄烏戰爭以及習近平應對措施使到中國的戰略和經濟成本只會越來越高，因為習近平別無選擇，只能夠和普京站在一起。當年他被視為外交大手筆的與俄羅斯無上限合作戰略，不到三個星期就被普京入侵烏克蘭的鐵蹄粉碎，但現在他卻不敢拋棄普京，怕被莫斯科視為不可原諒的背叛行為。更加不好提在戰略層面，中俄夥伴關係對中歐關係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習近平陷入了一個戰略困境，只能夠任由事態發展，他才是絕招看起來越來越像是一場失敗的賭注。裴敏欣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回顾俄乌战争一周年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卫二近日是去到波兰的普热沃道夫，这座位于波兰和乌克兰边界的小村庄曾经引起了全球的瞩目，因为在去年的11月15号一枚导弹在当地一间农场爆炸，炸死了当地两名的员工，而现在现场只是留下一个很大的大弹坑，周围是扭曲的金属梁架和曾经耸立在这里的谷仓的废墟。下面是李奇伟尔在波兰普热沃道夫的报道。
这座位于波兰和乌克兰边界的小村镇曾经引起全球瞩目，这个是在去年11月15号一枚导弹在一个农场爆炸，炸死当地两名员工，现场只留下一个大的弹坑，周围都是扭曲的金属梁架和曾经耸立在这里的谷仓的废墟。北约和西方盟国都说爆炸可能是一枚走偏了方向的乌克兰防空导弹所造成的，但是一开始很多人曾经怀疑这个是俄罗斯的攻击。在那个令人胆寒的小时里面，全世界担心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燃烧到北约领土。随着冲突升级，边界沿线社区继续生活在战争阴影之下。去年他们看到几百万乌克兰人为了逃离俄罗斯的入侵而涌入波兰，同时波兰人不得不去适应发生在屋企门口的大规模战争。波兰东南部热舒夫的机场已经成为向乌克兰运送西方武器的一个关键枢纽，这里距离边界线大约70公里。停机坪的民航客机远远少过来自北约成员国和其他乌克兰盟友的军用运输机，这些运输机运载的设备各式各样，既有轻型武器，亦都有标枪、反坦克、导弹和装甲车辆。波兰边界有可能成为向乌克兰提供西方坦克的关键渠道，这些坦克按计划将会在今后几个礼拜开始交运，同时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向这一处边境地区增派了部队、装甲设备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格热戈尔兹德鲁尼克是包括普热沃道夫村在内的多乌霍贝优夫乡的乡长，他说过去12个月里面有很多令人担惊受怕的时刻，最可怕的就是战争头几日，战线当时向西边这里推移，那一刻未有人知道会停在哪里，没人知道我们会不会突然成为了俄罗斯联邦的邻国。他对美国之音说，没人知道乌克兰士兵是不是有可能会越境逃跑，会不会带着武器溃不成军地越过我们的边界，没人知道这里会不会对我们的主要的威胁。过去一年来发生了很多变化，有很多哀痛、悲伤、愤怒，而后来我猜想你会习惯一切
这个是人的本性。边界一带社区最早目睹了俄罗斯一年前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日出恶果。美国之音与两位住在卢布林地区托马舒夫的朋友拿塔利亚·科斯特海维奇·科拉辛斯卡和雷拿塔奇拉进行过交谈的。这一座城镇距离乌克兰边境只有几公里，在战争爆发头几个礼拜，他们密切参与了收容难民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发自波兰普热沃道夫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